好，弟兄姊妹，时间差不多了，我们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来查考咱们的以赛亚书。前面呢，我们就结束了第九章。那么第九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呢，这个信息呢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五个信息循环。咱们说到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七节呢，不是第五个，是第四个啊，就结束了，前边三个信息的循环哈，就是每一个循环就是先讲现在的，就是当时啊眼前的这些问题，然后呢，最后把这个盼望的信息啊，这个放到这个将来未来的盼望上。那么我们看到，无论是在锡安山，在耶和华的山高过诸山啊，还是耶稣的根啊要发一条啊等等，这个希伯伦地要看见大光，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等等，这些呢，都是聚焦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那么从这个第九章的第八节开始呢，就进入到第四个循环了，第四个循环，其实第四个循环就结束了，一直到第12章，就是以赛亚书的前边的，第一个大段落的信息，主要的就是这四个，信息的循环啊。那么刚才在第九章里边就说这个，有一言啊。进入雅各家，落于耶路撒冷，落于这个以色列家啊，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啊，这个心中极其骄傲，因为当时这个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他们联手啊攻击犹大，那么这个事儿呢被破坏了，对吧？这个怎么破坏的呢？是当时这个犹大。南方的这个犹大王亚哈斯，他贿赂了这个更北方的亚述。那么这个亚述呢，就攻击亚兰，就是咱们说现在的叙利亚哈，就把亚兰打败了，就攻进了这个大马士革他们的首都。那么结果呢，就破坏了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啊，这个破坏了以色列跟亚兰的联军。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已经预言了啊，说这个这两个你不要因这两个火把头，心里边惧怕是吧？冒烟的火把头啊，这个在第七章里边已经说了，说这两个人呢，他们所谋的必不成就，是吧？那么攻击完了以后呢？这个耶路撒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啊，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回头，是吧？他们觉得我们败了，哈，这极其骄傲嘛，是吧？这个我们这个砖头墙倒了，啊，我们曾经这样的联手，我们要建立石头墙啊，要建立更大的这个，虽然桑树被砍倒了，我们现在要种香柏树啊，要栽上香柏树，我们要干成这个更强大、更这个有成就的工作，这个在这种骄傲的里边啊，神就是说我要兴起立逊的敌人啊，就是亚述，来攻击以色列啊，然后呢还要激动以色列周围的敌人，要向他张开吞吃的口，那。这时候呢，这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要发生了。所以从历史上我们也看，很快啊，这个亚述和周围的这些列邦呢，就把以色列就灭了。那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第10章了，啊。 这个为什么神要这样，到底怎么样做啊？我们继续来看。那么第十章呢，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过去。
以赛亚书第十章。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施吗？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食其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净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呀，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主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 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抹安放辎重。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林的居民呐，要高声呼喊；莱煞人呐，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突啊！马德米纳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罗伯歇兵，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抡手攻他。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利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第十章就读过去了啊。在第十章里面，神要兴起亚述来攻击以色列，也要攻击列国，甚至也要攻击耶路撒冷。完了以后，神就要反手惩罚骄傲的亚述王。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当时以赛亚写这信息的时候还没发生，其实到了最后，亚述被消灭了。谁把他消灭的？
巴比伦吧。
哎，是后来啊
兴起的。
兴起的。这个将近过了快100年了啊，就是这个公元前612年，新兴的巴比伦帝国，这个就彻底推翻了，这个消灭了亚述。那么亚述在攻击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的使者出去，一夜之间杀了他们中间185000人。从那之后，这个亚述帝国的势力就开始逐渐走向衰败，所以他曾经占领过的土地也越来越少。这个一时啊，占领大片土地，吞并列邦列国啊，极残忍的手段啊，就像这里所说的啊，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把列国的财物啊都掳掠，把他们的人民都践踏在街上，好像泥土一样，是吧？我们一讲到这些信息呢，我们就这个心中脑中的图画啊，对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当年的蒙古，是吧？这个当年蒙古国，这个铁木真啊，那个时候成吉思汗，是吧？不得了啊，那个时候他们把整个这个欧亚大陆的北边啊，几乎都占得差不多了。一直打到欧洲，是吧？打到印度，但是呢，很快他的势力，这个就逐渐的萎缩啊，逐渐的萎缩，最后全然消失。所以亚述呢，也有相当类似的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那巴比伦也是一样。包括后来的希腊 再后来的罗马，当然，罗马的势力存在的是比较强的，因为后来呢，罗马帝国基督化了，是吧？那么这个一直就非常大的影响到了咱们今天。那么当时这个前边啊，这个在第九章里边呢，这个时候亚述已经打败了亚兰，那么以色列呢还骄傲，所以这时候神就说，我继续要用它来惩罚以色列。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到了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哀哉，啊，哀哉谁呀？就是以色列，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记录奸恶之判语的，啊，这就指的北国以色列，是吧？他们神要攻击他，要借着亚述来惩罚他，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那么他的骄傲，是因为他好吗？他不好。他做恶事儿，还自己特别的狂妄。那么，他们设立不义之律例，记录奸恶的判语，那干什么呢？就是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民中困苦人的礼。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先后的这个次序的手段，对吧？那么设立不义的律例，就是不公平的律法嘛，是吧？表面上听起来他们什么什么时候就合法合规呀，是吧？所以他们出师有名啊，他们先设立这个法律，那么这个法律本身呢，就是一种这个不义的法律，啊，在今天的社会里边也很多是这样的，是吧？这个国家他要干坏事之前，他先设立一个法律，是吧？然后呢，他们去执法，是吧？依法而行，好像只要依法了，什么事情都合情合理了。其实法律本身就是问题，是吧？这个法律本身是不义的，啊，不能说。哎呦，这些警察、这些官员，他们是执法的，所以他们就是对的。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看，这个法律本身就有了问题，那当然，你接下来执法的行为就是错的，是吧？所以呢，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些邪恶的国家啊，这个邪恶的政权使用这种手段，早在 2700多年以前啊，已经被人使用过了，所以他们是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之人的礼啊。他们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所以降罚的日子要来到了，灾祸从远方临到。到那个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办呢？啊，你们向谁去求救呢？啊，你们的荣耀或者财宝，到存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吧？当年他们不是求告亚述吗？现在攻击你的就是亚述了，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呢？是吧？所以他们只能屈身在那些被掳的人以下，啊，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并不转消，他的手并不这个退缩啊，伸出去的手并不缩回啊，他还要继续的使用来攻击，是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降罚的日子来到啊，灾祸从远方临到。那么这个灾祸是什么灾祸呢？啊，第五节往后就继续说明这个问题了，说亚述啊，亚述这里直接点名了，啊，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手中恼恨的杖，也就是说，神要使用亚述 来惩罚以色列。那么下边就说呢，他不单要惩罚以色列，他还要惩罚多国。啊，我们继续来看啊，首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当以色列骄傲，当以色列这个设立奸恶的叛语，拜偶像离弃神，生活政治腐败堕落，欺压穷人，法律不公义，因此神要惩罚，怎么惩罚？就用亚述的势力来惩罚。亚述呢，就成为神怒气的棍子，是吧？这是神使用他的，这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是吧？所以神说，我要打发他，就是亚述，来攻击这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恼怒的百姓。然后这亚述来了，就要抢夺财物，践踏百姓。下边说，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思想，他的心啊，也不是这样的打算，他就是神啊，不是这样的打算。那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要借着亚述来惩罚以色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啊。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啊，然后这里就提到了周围这些的被剪除的国。那么后边呢，就说这些国中也包含南国犹大，是吧？那么神说，我的手已经够到了那些偶像有偶像的国，就拜偶像的国，拜假神的国，对吧？其实地上的国有不拜偶像的吗？是吧？所以这些国都在神要管教要击打的这个行列之中，是吧？那么这些国呢，雕刻的偶像是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的。当然，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是以色列人嘛，虽然他们也雕刻偶像，但还好一点，是吧？就像今天很多糟糕的教会，虽然这些糟糕的教会也雕刻了偶像，也拜了假神，也弄出来了什么虚假的神学，也内部发生各种的糟糕的这个内斗的问题。但是呢，他们毕竟比直接拜偶像的那些还强嘛，是吧？那么这些这个走错路的神自己的子民，神要管教，但是那些彻头彻尾干坏事的那些外邦人，神难道就不管教他们吗？当然不会的。所以神说，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也要照样对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是吧？这个神的公平，神的公义，神不会只惩罚哪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是看着不管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边呢，也就预言了亚述要进攻耶路撒冷。当然最后呢，他没有把耶路撒冷灭掉，还给耶路撒冷有悔改的机会。然而耶路撒冷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又过了100年啊，神给耶路撒冷的机会，最后巴比伦把耶路撒冷灭了。第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那么在这里似乎暗示我们一件事，就是当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他的工作呢，几乎 也就是说，神要借着亚述惩罚北国以色列，也惩罚列邦，也管教南国犹大。但是到这个时候，当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亚述在神的手中就不再就失去他的功用啊。那么在这个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亚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当他们去攻打列邦的时候，那么他们攻打那些拜偶像的列邦，神把那些拜偶像的列邦交在亚述的手中，那么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当亚述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派使者去辱骂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以色列的神，是吧？那么那件事情呢，就导致亚述的狂傲就到头了。所以这个时候主就说了，我必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的眼目。那么他自大的心和高傲的眼目是怎么表现的呢？就是当时他说这个跟西西家写信啊，给西西家写信，就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不要听西西家王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啊，不会的，你看看列邦的哪个神能拯救他们脱离我们亚述王啊，亚述王的手呢啊，难道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就能救你们脱离我们亚述大王的手吗？啊，不能的。那么当年这个西西家王啊，就回到神的面前，在耶和华的殿里边摊开这个亚述使者的信啊，就在神面前祷告了。这个当时西西家就说啊，说这个列邦的这些偶像啊，本来就是假神，是吧？那么神使用亚述去把他们除灭是应该的。可是我们所侍奉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是真神啊，是吧？那么这些侍奉外邦的亚述人、亚述王，凭什么来辱骂耶和华以色列的这个独一的真神呢？对吧？说神啊，求你救我们，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像当年这个使徒保罗啊，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是吧？你打到铁板上了这一会儿，是吧？你用偶像的名，自己偶像的名，用人的血气的力量要来攻击辱骂独一的真神，是吧？这时候你搞错了，是吧？所以这时候呢，神说我要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的眼目。那么这里引用了亚述王的一句话啊，他说我成就这一切的事儿，岂不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来做到的吗？说我本有聪明啊，所以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是吧？因为我像勇士一样，使那些列王做宝座的都降为卑了啊。他说我的手够到了这个列国的财宝啊，好像那些够到了那个鸟窝啊，这个我也够到了全地，其实他没有够到全地啊，大部分的地方，好像人拾起所弃的这些鸟蛋，对吧？把这些鸟窝翻过来啊，拾起鸟蛋，然后这些鸟窝里边的鸟啊，没有扇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啊，这是这个亚述王他骄傲所说的话。 我们知道当年但以理书里边记录了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他就说：“哎呀，我现在这么大的巴比伦帝国是吧？这么雄伟的巴比伦大城，不是靠我的手来做成这一切吗？”啊，然后神就使他被赶出去，被天路打吃，吃草如牛，这个头发长长像鹰毛，指甲长长像鹰爪。然后神说，直到他知道明白，这个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位给谁就给谁。人的骄傲算什么呢？人 能够向上帝来夸口吗？所以这里就说了啊，说斧子，岂能这个向着用斧子来砍木头的来自夸吗？是吧？斧子只是伐木者手中的一个工具啊，是吧？锯木头的锯是吧？锯子，岂能向用锯的人，岂能向木匠来自大吗？他不过是木匠手中的一个工具啊，是吧？棍子怎么能举起来？那个使用棍子的人呢？啊，好像这个杖能够举起非木头的人呢？对吧？也就是说，被造的人，神手中的工具，怎么能翻过来向使用他的主夸口呢？啊，觉得这不是你做的，这是我做的，甚至于呢，他要来攻击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对吧？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觉得他已经了不起了，对吧？正像这个巴比伦王，是吧？他要升到至高之处，与至高者平等，啊，就像当年的宁禄，是吧？哎，他要与天公试比高，是吧？这怎么可能呢？是吧？这神就在这说了，你这开玩笑是吧？然后主说，我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瘦弱，这个没有让他立刻死啊，而是让他瘦弱，逐渐逐渐的，最后被巴比伦灭掉，是吧？那么人骄傲，那么不是神小心眼儿啊，说不允许你怎么怎么样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是这样的。因为人骄傲是不客观的，被造的人就像一个斧头，他怎么能向使用斧头者来骄傲呢？这是不对的，是吧？那么，作为被造的人，他怎么能向造他的神来骄傲呢？是吧？更何况，这些拜偶像的国，像亚述，他们的军队是非常残忍暴虐的，他们没有什么正义可谈，是吧？他们只是乘着他们自己贪婪的心去攻占别人，去抢夺别人。那么，当然神许可了这件事儿，因为被他们攻占和击打的，都是该被攻占和击打的，就像北国以色列的情况，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的罪孽，神许可亚述来消灭他。然而，当亚述去攻打、去消灭、去抢夺，其实亚述毫无正义可谈。那么，当这个亚述啊行完了这一切恶事儿，又回过头来向上帝骄傲，所以他并没有从，比方说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行了这恶事儿，上帝把以色列交在亚述的手中。当亚述去消灭、去抢夺的时候，他并没有思想， 哎，我去攻打以色列，我并不比以色列强啊！我做这些恶事儿，这个执掌公义的这个上帝，会不会将来有一天我也像他们一样受罚呢？当他们乘着自己手中强大的势力要去作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冷静的思想这个后果。咱们曾经说过啊，这个当年的迦南地，神为什么没有把迦南人把他们赶出迦南地之后，让迦南地成为一个空地，再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去，只去得一块空地，不是很好吗？那么，神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人用他们自己的手去消灭、赶逐迦南人？要叫他们自己用征战来得来迦南这块土地呢？其实，上帝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去攻打这些地方的时候，掳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生活当中的败坏。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祭坛，啊，他们的各种的污秽的事情，像耶利哥两个探子进去，他们这个探子啊，就住在这个妓女的家里，喇合是吧？这个妓女的喇合，在人说这是个下贱人，对吧？可是他却是耶利哥唯一得救的，他和他的家。就这样一个人，尚且在耶利哥是可以被拯救的，那何况其他的人呢？是吧？所以神叫以色列攻打迦南地，除掉迦南人。神说你进去的时候要毁坏他们的柱像，除掉他们的偶像，拆毁他们的祭坛。那么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祭坛，以色列人是亲眼看见了，亲手拆毁了，然后亲手把那些东西砸碎、焚烧了。那么这些都是这个历史的教训啊，实实在在对以色列人来说，看到他们做了这些事儿，所以神就把这些人呢交在以色列的手中去惩罚。那么这个背后呢？神也向以色列人说了，是吧？如果你看到他们做这些恶事的结局吗？如果你们也做他们这一样的事儿，那么神就会加倍的把这个惩罚，当年你是怎么弄人家的，现在我要加倍的要临到你。你以为你去管教别人，你执法者犯法，是吧？那么将来你要承受的，比他们要更痛苦、更严重。那么翻过来对亚述也是一样，是吧？你亚述，好家伙，你现在用你自己的军队，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吗？神说，不过你是我手中的工具，我用来惩罚你那些犯，去惩罚那些犯罪的国民。那么如果你自己也犯罪，比那些国民更严重。你以为你去惩罚了别人，抢夺了别人，你替天行道了，然后你自己所做的比别人更糟糕，那神会放过你吗？对吧？这就是神的公平，这就是神的公义，这就是神惩罚亚述，对吧？神做这事情的依据。华爷有问题吗？啊，没关系啊。那么第19节，啊，林中剩下的树稀少，就是孩童也能血气树木，那就是对于亚述惩罚之后，亚述的结局就非常可怜了，啊，所以 巴比伦之后， 亚述基本上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一直到今天。虽然很多历史的这个残骸啊，这个考古遗址还在那里，但是呢，只是一些考古遗址了。剩下的人数啊，这个帝国留下的东西就很少了。那么到那日，也就是说，这些战乱过后啊，以色列家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就不再依靠那些击打他们的，是吧？这个就是不再依靠外邦的这些像求告埃及啊、投奔亚述啊，又依靠巴比伦啊，不再依靠这个，却要诚诚实实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就是把这个指向呢，又指向了未来，啊，那么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是谁呢？就是指的基督，就是指的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都要归回全能的神。说以色列家这个百姓啊，虽然多如海沙，但只有剩下的才能归回。在历史当中，神的作为始终如此，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在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也讲过，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多人来到教会，好像仆人这个出去把人都拉进来，坐满了宴席。但是到了开席的时候，主人却发现其中有一些人是没有穿礼服的，然后就被扔出去。这个具体我不解释啊，为什么不穿礼服？啊，穿礼服是怎么回事？然后下边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血统上的以色列人虽然都是神的选民，是蒙召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在神面前是合格的。所以，经过这些炼净、震动，到了最后剩下的这一些，啊，所以圣经里边给我们提示啊，常常提到这个余民啊，就是余剩下的这些百姓，剩下的这些百姓，啊，只有这些是最终要得救的。因此，这里神说了。因为主万军的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的，他要的那个结局，就是该灭的要灭，该得救的要得救。这个下边的这一段话呢，就是关于这个亚述啊，他要被神废掉的那些，这个接下来要说的。好，弟兄姊妹，时间呢已经到了啊。今天我们先把信息呢就停到这里。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九节。那么等下次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以赛亚书前12章的最后的一段。惩罚完了，神要仍然把盼望的信息带给我们。好，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先停到这儿了啊。信息很遥远，信息这个内容也比较多，但是其中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是吧？那就是说，这些拜偶像、道德败坏的，神都要管教，然后呢，要炼净他们中间的这个渣子。其实不仅仅是以色列，就是外邦人当中，经过这些搓磨，啊，经过这些这个患难，最后仍然有剩下的渔民。那么在我们中间也是这样，是吧？ 有拜佛的，有无神的，有各种拜偶像的，但是在我们中间仍然有一批人，是好像余剩余民那样的少数的，是进窄门的，是走窄路的，是蒙神最终经过炼净剩下所拣选出来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可骄傲的，这是神手中的工作，圣经说的。所以，愿我们存谦卑的心，这个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主同行，使我们不至于这个我们经过这些好好的学习装备，像那些狂傲的人，在这个自己的狂傲里灭亡。求神帮助我们。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倪大哥，
啊，好的，
哦，看来你开了话筒，好，我
嗯，
给你祷告。
我们低头，一起为今天的感恩的讲经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也但愿天底下凡有气息的，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今天我们部分弟兄姐妹又来到了查经的团体中，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以赛亚书，耶和华的山。建立在锡安，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必从锡安山出。凡有生命的，生命车上的，都要聚集在锡安山。圣经也讲好的葡萄树，却会结出野葡萄，也点明了人的原罪所导致的，最终。必定有神的儿子耶稣来做成救赎的工作，使人和神的关系恢复初衷。但必须是因信才能称义，除了认识耶和华耶稣，才能借着他的名进入神的国。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以赛亚先知宣告，在加利利地区必有大光照亮那儿，从那儿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并在加利利地区培养门徒，传扬神拯救的真道真理。但是，便是整本圣经的目的。就重点，福音将从撒玛利亚直传到地界。先知也讲了，当时以色列人因为离弃耶和华，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必遭神的杖打管教。但也有义人存在，神也必兴起他们。恩待他们，圣经中也提示过，那筐好的无花果，以色列的君王，却不，当时他却不仰望耶和华，还想依靠外邦的力量来帮助，神也会给他们，已经给他们留有200年的机会，但。他们的邪路越走越远，和当今的世俗许多国家一样，为了自身的利益，不走在光明道上，必遭神的审判。神差外邦的势力来入侵、摧毁当时的以色列。 使他们遭受痛苦。但神的宽容及拣选，使受过痛苦的以色列民有悔改之心的，神仍然恩待他们，使他们走出黑暗，走回到光明的路上。再一次也提到了耶稣是和平之君王，他不但要做世上的王，但是他却是永生天国的王，直到永永远远。犹如我们在祷告词中所讲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先知又回到当时的以色列的预言，北国将被亚述摧毁，原想依靠结盟的，反而成了入侵的人。神要剪除那些长老和那些说谎言的先知，以色列支派之间也相互的残杀。以赛亚的讲法的首发，他先讲当时神的话语，接下来讲神以后要行的事，来教导当时以色列的人，神的管教以后，必有以后的拯救和盼望。来到当今的以色列时代，先知警告以色列的惩罚即将来临，神要兴起亚述国，成为他手中的杖，来责打不听话的以色列人，离弃他的以色列人。到时也给了以色列人，只要回心转意，神也会收起手中的杖，给予出路和得救的盼望。我们从圣经中也学到，我们的主，他有烈火的性情，但更有怜悯慈悲的爱心，他永远都是如此。这也是我们漠视神的儿女也要警醒和经历的，但神的恩典、怜悯永远在惩罚和管教之前。神尤其痛恨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拜邪神，他会一样的公平的惩罚。神让以色列攻打迦南地，杀尽以色列人的目的，也是让以色列人从得到神最憎恨的是拜偶像和邪神，使他们牢牢地记在心里，否则也要遭神的责打，并告诉剩下的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必遭神的祝福和恩待。我们今天的信息学习到此。愿我们仔细的回味，荣耀全归我们的恩主耶稣。祷告奉靠耶稣荣耀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
感谢主哈，
阿门。